我们刚才所读的两节圣经，就是撒母耳上13章13、14节，这边提到两种王，一个是扫罗所代表的，一个是大卫所代表的。扫罗他是被神废弃的王，因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。那大卫呢，是神所立的王，因为他合神心意。这里合神心意在原文就是说他寻求神的心，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。那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一方面我们是祭司在这里服侍神，一方面我们也是君王，我们也准备要与主一同作王。那问题是我们是哪一种王？这里有两种王是可能是我们的结果。一种王就像扫罗，他被废弃，他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命令。一种呢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他寻求神的心意，而且按神的心意来作王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很难去看透，只有神能够看透。人都是看外貌，但是神是看内心。就着人来看，扫罗，扫罗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王。就着人的眼光来看，他高大，他俊美，他也谦卑，因为当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。他觉得他的家族这个便雅悯族呢是12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族，他自己的家呢又是这个便雅悯支派最小的一个家，所以他觉得他不配。当后来他们抽签把他抽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是躲在七局里面，所以再再的都说出扫罗从人的眼中来看呢，他不论是外表或他的内心谦卑，而且他柔和，这些都是相当好的王，很特别的。而且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，因为当他在寻找他父亲的驴子的时候呢，找了好几天没找到，他就担心他父亲是不是为他们的操心，不为驴操心，所以他是一个细心的人。当他仆人建议他去找先见找撒母耳去问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应该送一些礼，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从人的眼中来看相当不错。而且他做王的时候呢，他打败了许许多多仇敌，可以说攻无不克，为以色列可以说打了许多的胜仗。但是很奇妙，从人来看这么好的一个王，今天其实很多的王还没有他那么好，但是神把他废掉了。我们知道扫罗被废掉有两次失败的原因，这就是在13章所记载的跟15章所记载的。一次就是说撒母耳叫他等7天，就他等了第7天没有等完，但因为敌人来攻他，就非利士人来攻他，而百姓都离开他了，所以他急了，他就献祭了，这是他一次的失败。还一次失败就是说神命令他去打亚玛力人，把他的牲畜全部杀完，结果他都杀了，但是留下好的牛羊来献给神，把亚甲王留下来。从人来看，其实这两个错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从人来看，其实大卫所犯的两个错误比这个大太多了。大卫一次是夺了我们知道乌利亚的妻子，而且杀了乌利亚，可以说借着他的手杀的。一次他数点百姓，造成7万个人死亡。所以从人来看很奇妙，大卫犯了两个那么大的错误，但神仍然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，仍然拣选他。扫罗只是2次小的失败，但是神要废掉他。所以从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常常非常不同，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扫罗作王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在作王。他没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他的失败。他的2次失败都是在 跟指甲发生关系。啊，我们的指甲是对付肉体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它向着仇敌很勇猛，但是向着自己的肉体呢，就很软弱。大卫虽然失败，大卫也受了管教，受了审判，但是大卫悔改，大卫的心是向着神，他悔改，所以反而神借着他的失败，借着对他的管教和刑罚呢，从他身上就流露出神的恩典跟神的爱。这是大卫跟扫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大卫做王啊，有三个特点，就做了三件事情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我们要来看大卫的心。大卫做王以后马上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把耶路撒冷就攻下来了。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第五章。那你特别提到，就是扫罗做王以后呢，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。那时候耶路撒冷是在耶布斯人的手中，而且非常难攻打。那时候特别是大卫是先攻取锡安，因为如果锡安攻下了，耶路撒冷就很快就能够占领了。而锡安当时呢非常难攻打，甚至人家讲说，如果有瘸子有瞎子让你守着，你就够了，你根本攻打不了。但大卫还是把他攻下来了。那为什么大卫做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呢？这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在旷野40年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，神特别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话。他说，当你们进入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，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你们绝对不能照当地的百姓的当地那些居民的习俗，他们是在各高山各高岗上各树下到处献祭，你们不能像他们这样子，你也不能像他们在40年在旷野那样献祭一样，因为他在那里漂流，所以他们献祭的地方都不固定。神特别借着摩西说，等到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啊，要在我所立拣选的一个地方啊，在那个地方你们献祭跟敬拜。但是很奇妙的，经过了几百年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。那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，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。圣经上说啊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相近，他要将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约指示他。大卫是一个爱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神呢就把这个地方指示了大卫。这个地方几百年都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询问，也没有人去查考。当时你知道会幕，他们在旷野所建的会幕到处漂泊，到了进了迦南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也搬了好几个地方。首先是来到吉甲，会幕在吉甲，后来呢就来到了示罗。那在示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是祭司以利的时代，结果呢约柜被掳了，约柜被掳了回来以后呢，也从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会幕这里，然后会幕呢就继续漂流啊。最后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还在基遍啊，所以最后会幕是来到了基遍。可是没有人知道神要立他名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，只有大卫后来知道。所以大卫呢第一件事情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是神要安放他名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一定下来以后呢，神的名就立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以色列的男丁一连三次到这里来敬拜，来这里献祭，从此以色列就不再是好像是分散的，从此以后他们变成一个国家，他们是合一的，他们不再分裂。所以这个对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卫一做王马上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让神的名可以在这里安放。 人可以在这边敬拜神，人可以在这边献祭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城，是那些爱主的人心中所最爱的。在这里有平安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成就了和平，他不仅使我们与父神和好，他也使我们与人和好，他拆毁了中间一切隔断的墙，所以不再分犹太人、希律敌人，不再分为奴的、自主的、受割礼的、不受割礼的，他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，那他把他的名就交给了我们，放在教会的里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他的名下来聚集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我们成为教会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有这样的心，我们愿意爱神敬畏神的话，我们看重他的名，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被建造在一起，然后神的丰富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荣耀就在这里被建造起来，被彰显出来。所以这是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神的名，我们在各样的情形下面聚集，但我们不是真正在主的名下聚集。因为如果在主的名下聚集，我们就保护宝贵这个名，我们尊重这个名，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只是持定元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名。今天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名下聚集，但就不是在主的名下聚集。我们只有单纯的来到主面前，持定元首，在他的名下聚集，他就在我们的中间，然后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他的权柄、他的丰富、他的荣耀就能够彰显起来。这是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有心向着主的人，我们要宝贵这一件事情。我们不要继续在其他的名下，那外面有很多的名，我们就单纯的在主的名下就够了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知道大卫呢就去迎接约柜，把约柜迎回来，那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第六章。那为什么这个约柜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约柜本来是在至圣所的里面，没有人可以进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带着血、带着香进去。那在那个地方呢，特别是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就在约柜上面施恩座那里呢，以色列百姓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约柜是我们罪得到赦免的地方。在约柜上面，基路伯的中间呢，神在那里说话，神的荣耀在这里显现。所以约柜呢，是神与人交通的地方，所以这很宝贵的。所以约柜是神显出他荣耀的地方，约柜是我们得赎罪的地方，约柜是神与我们交通的地方。然后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，约柜是在前面引路的人，当他们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呢，约柜为他们征战，他们围绕着约柜生活，约柜是他们生活的中心。所以约柜呢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主的自己，代表主的荣耀，代表主的同在。但是很特别的就是约柜居然被掳了，而且约柜被掳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后来腓力斯人受不了了，用牛车把他送回来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并不在约柜，并不在主的自己身上，所以他们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那种心在真正在迎接约柜，他们反而很多人在伯斯麦那里观看，结果神呢因着他们擅自观看就杀死了好多的人，结果他们害怕了，结果就被送到了基列野林。基列野林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片树林，所以约柜被藏在那个树林里面呢有20年之久。这20年之久，当时我 们的撒母耳大概就花了20年，使以色列的人啊心慢慢的转向神。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，当扫罗作王40年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他从来没有在神的约柜前求问，因为他作王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作王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啊，他从来不到约柜前求问，更就是不把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、神的自己当一回事。但是大卫不一样啊，大卫那时候在逃难，即使在逃难的时候呢，他心还是挂念着约柜，想要把寻找约柜，把约柜找出来。所以他做完以后，他马上第一件事情把耶路撒冷攻起来，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就把约柜迎进来。可是当他迎约柜的时候，发生一件事情，我们晓得，就是说他们也是用牛车来运约柜，结果呢，约柜前面那个牛失了前蹄，结果乌撒要去扶住约柜，就被击杀，所以大卫害怕了，要不敢去。到后来他才明白，约柜绝对不能够用牛车，用非利士的方法来抬，啊，来运，一定要用祭司利未人来抬，圣洁的祭司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我们不但要宝贝主的同在、主的自己，而且呢，你要带进主的同在，你不能照非利士人的方法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是用非利士的方法，想要带进神的同在。我们有各样的活动，我们有各样的节目，我们甚至借着各样的音乐，各样的气氛，这些都是非利士的方法，这不能带进约柜来的。约柜要带进来，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带进来，你必须要借着什么？圣洁的祭司，分别为圣的人。所以只有借着一群分别为圣、全心为着主的人，因为当时的祭司都是分别为圣的，祭司都是什么？他生下来他没有别的目的，他的一生就是为了服侍神。他们把自己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单单的来归向神，为神而活。只有这样的人呢，可以用他们的肩膀把约柜抬进来。今天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都应当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单单的来为着神，为神而活，向着神。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了神。这样的人呢，如果聚集在一起，他能够把神的同在、神的自己真正带进来。所以这是你要把约柜印起来，神的旨意必须用神的方法来做。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宝贵神的同在，宝贵约柜，神的同在、神的自己；但一方面呢，当我们把它带进来的时候，神的同在要在我们当中，你必须要借着圣洁的祭司。就是有一群人真的爱主，他们为着主而活，单纯的向着主，这样就把神的同在能够带进来，不是这些节目，不是这些活动，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，乃是里面那个心。那约柜运起来运到哪里呢？我们知道是运到锡安。为什么运到锡安呢？因为锡安是大卫的宫殿所在的地方，也是大卫宝座设立的地方，所以当约柜运进来的时候，就运在锡安，就说出了，在这个地方虽然表面上大卫在这里做王掌权，实际上真正掌权的乃是主自己，大卫只是神的代表，大卫只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这里掌权，所以我们要宝贵神的同在、神的自己。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放下自己一切的意见、一切的想法，我们应当放下以自我做中心。我们里面应该有个宝座，但这宝座不再是自己做宝座，我们的己必须被赶出去，让基督确实在我们里面做宝座。这个地方 是神的同在，神的自己应当在的地位上面。那很多时候，你知道，当我们里面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按着恩膏的教训去行，我们忽视了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。我们良心没有受对付，我们罪没有受对付，我们的主他的同在在感觉上我们就失去他的同在。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宝贵恩赐而忘了这位赐恩的主，这是我们常常寻求的。我们可能宝贵祝福，但是我们忽略了祝福的主。我们可能只宝贵医治，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要追求的还是这位医治的主。我们就会在感觉中失去主的同在。所以只有我们宝贵主的自己，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，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爱主乃是爱主的自己，胜过爱一切这些恩赐，以主为中心，则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就充满我们，就要使我们能够保住。所以只有这样子，我们能够好像大卫一样把约柜带进来，把约柜借着利未人借着祭司把它带进来，而且放在锡安。这大卫所做的第二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所有真的有心爱主的人我们需要做的。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要在他们名下聚集，一方面我们的确是要分别为圣，我们需要再让他在我们心中做宝座，我们乃是宝贵他的自己，这样主的同在就在我们里面彰显，在我们中间彰显，我们就能够被建立起来。那大卫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就在第七章，撒母耳上第七章所讲的，就是他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为耶和华建殿。我们知道圣经上很奇妙，神从来没有要求人为他建殿，有建会幕，但没有叫人为他建殿。但是大卫爱神，大卫知道神的心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他知道他想要为神建殿。你知道神心中是要人来建殿，但是神没有告诉人这样去做。可是有人因为爱神的缘故摸到了神的心，愿意为神做的时候呢，你知道神的心是何等的感动，神实在是被他的爱摸着了。但是神没有叫他建殿，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勇士，他流了很多人的血，所以但是因为神纪念大卫的心，所以神应许了大卫好几件事情。神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让他来建殿，神也把建殿的样式启示给了大卫，神也允许大卫为他儿子预备建殿的材料，神都允许他。但更重要的，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直到永远。大卫有心为神建家室建殿，神没有允许他，但是神现在反过来说我要为你建家室为你建殿。神做的永远比我们要为神做的更多。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心要为神做一点事，你知道神要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爱神，但我们跟神要很多东西，神都给我们，因为神爱我们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愿意做的比神更多，但是他发现他比不过神，因为神要给他做的超过他所求所想。所以现在神说你不能给我建立，但是我要给你建立家室。大卫爱神，神也爱大卫，他们两个在比赛，都要做的比别人更多，但神永远是做的更多的。所以神要为大卫建造家室，而且这个家室呢传到永远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一个爱神的人， 神是怎么样的爱他。我们知道大卫第一次失败是因为乌利亚的妻子，他夺了乌利亚妻子，而且他也间接的使乌利亚受害，但是他悔改了，神赦免他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及他的家，可是呢，就是因着他的失败，因着他的悔改，神给他了一个儿子，让他能够建殿。但现在建殿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就看见大卫第二次的失败使他认识这个建殿的地方。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里面，还活在血气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会失败，但只要我们悔改，你知道神可以借着我们的失败再来祝福我们。神借着他在我们身上的管教，借着在我们身上的审判，把他的爱，把他的恩典流露出来。我们知道大卫因着骄傲的缘故被撒旦激动，而且当时以色列人向着神的心也开始摇摆，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结果大卫要赎典他的百姓，这是神所不允许的。可是大卫呢，明明有人告诉他不应该做，他还是坚持要做，因为他要看到底他的国家有多少的人成为他的夸耀。结果呢，我们在神的审判临到他，给他三样的灾祸去选，一个就是三个月在敌人面前逃跑，一个是七年的饥荒，一个是三日的瘟疫。我们的大卫回答说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所以呢，神就降下饥荒三日，三天死了七万人，而且那个灭命的使者站在耶路撒冷城外准备要灭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上讲那时候神后悔了，神说住手吧。那大卫呢，我们知道他也在那里悔改，他也认罪，他说是他自己的错，与这些百姓有何相干，为什么这些百姓要受苦，他愿意让他自己跟他的家来承受这一切。就后来我们知道先知告诉他说，就在那个灭命天使所站的地方是一个禾场，阿尔兰的禾场，也就是亚劳他们兄弟亚劳拿的禾场，他说你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在那里建一座坛，所以在那里献祭，瘟疫就止息了。然后大卫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将来建殿的地方。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记载在撒母耳下最后一章24章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建殿的根基在哪里，这里可以看见建殿的根基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属灵的殿，这个建殿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。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有审判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需要审判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是有审判，但这里呢有悔改。你看大卫悔改，因为大卫祷告说，我犯了罪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，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而是他自己错了。所以大卫在这里悔改，大卫在这里也认罪，不仅认罪呢，他也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他献祭，献祭是为了赎罪，献祭结果使这位公义的神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。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禾场，我们的禾场就是把麦子跟糠 打分开来的地方，所以这代表十字架的原则，把我们的肉体跟灵分开来的。所以这个根基呢就是建殿的根基。所以你记得在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第二节特别提到神的话，神怎么说呢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 地是我的脚的，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你看神造天，神造地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。他，你们可以给我造什么样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神可以造这一切天地，但神没有安息的地方。但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所以这是建殿的根基。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兢的人，所以忧伤痛悔的灵，神从来没有轻看。所以这个是建殿的根基。因着大卫的失败，第一次的失败呢，他有了建殿的人，就他的儿子；第二次的失败呢，他有了建殿的根基，找到建殿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管教我们，神审判我们，但是呢，借着管教跟审判，只要我们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，所有道路还是我们升高。就在他的管教跟审判当中呢，他的恩典、他的慈爱就流露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很多的错误懊悔，但只要我们自卑，神可以把它转变回来，彰显他自己的恩典跟慈爱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正好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，正好就是在摩利亚山。我们晓得，在二十二章的时候，神特别，就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神特别对亚伯拉罕说，他试验亚伯拉罕，他亚伯拉罕。他就呼叫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你看神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带着你的儿子上去，但这个儿子呢，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是你所爱的以撒。我们在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以斯玛利。所以神说带你的儿子，如果今天是我们的，我们就把以斯玛利给献了就好了。但神讲得很清楚，是你独生的，就是那一个你所爱的那一位，要往摩利亚地区，我要在我指示你的山上，在我指示你的山上。你知道很奇妙的就是，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，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就离开父家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所以他指示的地方去哪里，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来到迦南。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，他在迦南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也得了以撒，得了他的宝贝的儿子之后呢，神又说往摩利亚地区，我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指示，第一个指示呢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，就是迦南地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到了迦南地就满足了，但是不是，神还要再指示我们，到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你最心爱的献为燔祭。所以后来你看见没有，所有以色列的男丁一连三次都要进圣殿，这代表都要去圣殿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走的路都是亚伯拉罕的路，他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都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乌尔，他们进到了迦南。但神没有停在这里，神还要叫他们继续往山上去，把他们最好的献上，就是他们的土产献上。这里就是把以撒献上，就最好的献为燔祭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走同样的路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。神不仅仅把我们带到迦南地享受他的丰富，今天神还要叫我们到他所指示的山上去献祭、献燔祭。感谢主，在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已经学了很深的功课了， 所以他没有讲第二句话。你看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带着儿子以撒就上去了，想想都没有想，就带去了。有时候想太多还会出问题，就起来第二天就马上带走。然后我们知道以撒就问了一句话啊，火与柴都有了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那这句话问得非常好，也很痛心啊，情况。但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，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开玩笑，亚伯拉罕是真正的要杀他的儿子。结果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杀这个儿子呢？因为他相信我们这位神不但是死无变有，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，他相信神，所以他愿意献上。结果你看天上就有声音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天使说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神的眼中被称为敬畏神的人呢？就是真实把以撒献上的人。所以在这里有一座坛，这座坛呢所代表的这个奉献的坛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爱神超过一切的人事物，爱神超过一切的人事物，这样的人神说他是敬畏我的。所以敬畏不是说嘴巴讲讲而已，敬畏是有一种行动，这个行动呢显出来他爱神超过了一切，最心爱的都可以放在坛上献上去，爱神超过一切，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建立神的家，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建立神的家。然后我们知道虽然大卫不能够为神建殿，但是大卫做了一件事，就是预备材料。这个预备材料特别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2章。历代志上22章。第13节，这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的，银子100万塔连的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，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，你还可以增添。所以大卫怎么预备材料，而且预备了这么多，金子有10万塔连的，银子有100万塔连的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，预备了木头石头。你看这大卫所为这个殿所预备了那么多的材料，但大卫怎么讲呢？大卫说我是在困难之中所预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知道神常常把我们摆在困难当中，神常常把我们摆在试炼当中，但是就在试炼在困难当中，你可以预备材料的。所以任何艰难的环境，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的话，我们可以预备材料，可以来建殿的。 而且呢，他很多的材料是在他征战的时候所从敌人那里掳来的，所以征战也是使我们有所得，可以为着神的殿来献上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困苦，所有的患难并不是突然的，一切出于苦难的，一切出于艰难的，一切出于征战的，都在这个环境中，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预备神的材料，好来建殿。所以为什么一个爱神的人，像大卫这样的人，受这么多苦呢？你看扫罗没有受什么苦，比较起来，但大卫受那么多苦呢？就在这困苦当中，在试炼当中，在征战当中呢，他为神预备了那么多的材料，好来建造神的殿。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。那在历代志上29章，大卫又讲了另外一句话，29章第2节，他说：“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。”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。所以大卫在这里预备草料，他是怎么预备的？他是尽力预备的。他不仅是在困苦当中预备，他也是尽了他的力量在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你看，有金子、金器，有银器，有宝石，这代表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、神的性情、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银子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把基督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。宝石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你看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，有神的生命性情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为的是怎么样呢？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我们就是他工作的材料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所以就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，也在这样的尽力当中，我们与神配合，我们与他同工，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好让神的家被建造起来。如果今天我们都爱自己，不愿意拒绝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拒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不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，神的家怎么建造？没有办法建造。我们可能都是蒙恩的人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，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面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站在地上，这怎么成为神的家？不行。神的家是一块石头要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，但是你知道我们这每一块石头都是有棱有角的，所以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把我们磨成方方正正的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左边有一块石头，右边有石头，上面有石头，下面有石头，你知道，我们不再是什么？不再是个体，我们来变成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，就好像罗马书12章所讲的，你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是一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结果这样子呢，神说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只要把身体献上，这就是什么？圣洁，这就是合理的侍奉，这就是属灵的敬拜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，我们为神做了很多事情，这不是合理的侍奉。我们在那敬拜不是心灵诚实的敬拜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但不是这神的眼中的圣洁。神的圣洁是从奉献开始的，侍奉是从奉献开始的，敬拜也是从奉献开始的。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时候， 你看，就不被这个世界，不被磨成世界的样子。我们心意就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，一个奉献的人，心思开始更新，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。然后，罗马书12章后面就讲到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了什么？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。有的人是做教导的，有人是做施舍的，有人是做服侍的，就是我们就专心做执事，做教导的。你看，我们就从了一个身体变成了一个肢体，我们就被联络起来，联络整齐。所以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我们就是他手中的材料，但是我们也是与神同工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，他说我尽力预备的金子。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还有许许多的宝石。然后第三节说，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。就是俄斐金，俄斐金是很贵重的金子，纯金，3000塔连德。金炼的银子，你看都金炼过的银子，7000塔连德，以贴殿墙。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且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？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，他不仅是在困难当中，他预备材料，他不仅是尽力预备材料，这边还讲到什么？他预备材料更是因着爱，更是因着爱。所以这里不只有苦难，这里更是有爱。只有爱能够甘心情愿的把最好的献上。所以因为出于爱呢，他就把俄斐金这个纯金也奉献了，金炼的银子也奉献出去。你知道律法的要求很高，我们很少人能够照着律法来遵行。但是出于爱，他做的比律法更高，因为爱是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都献上。所以你看见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呢，他有个呼召，就是第五节所讲的，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然后后面你就看见好多人奉献了。第6节，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管王宫的百官都乐意献上。所以一个很奇妙的，就是有一个人如果真的因着爱甘心乐意献上的时候呢，他是有一个传染性的，他是有一个影响力的。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，别人就跟着献上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你说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一个人受吸引，许多人就受到影响，都快跑跟随你。所以当大卫是这样子的摆上的时候呢，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就马上众族长各支派的首领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。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，银1万达利克，银子1万塔连德，铜18000塔连德，铁10万塔连德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，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。你看见没有？奉献殆尽了。极大的欢喜，不仅神欢喜，连奉献的人、百姓都欢喜，大卫王也欢喜。所以这个爱，甘心情愿把最好的献上的，这出于爱，而这个爱呢有影响力，这么多人都愿意一同响应，把这些全部都奉献上来，这样子就好像。要用新约的话来讲，我们就好像活石被建造，成为灵宫， 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在这里神得到了安息，教会得以建立，神的家被建立起来了，教会建立了。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国度就来到了，国度就要来临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处于最末后的这一段时间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盼望我们有像大卫的心，是一个寻求神的心意的人。我们宝贵他的名，我们愿意在他的名下聚集，就好像腓拉铁腓教会，那腓拉铁腓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真正受称赞的教会，他忍耐神的道，他也没有弃绝主的名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弃绝了主的名，我们没有真正是在主的名下聚集，我们没有真的尊他的名为圣，我们没有持定他做元首，我们中间还常常有隔断的墙。但是大卫攻下耶路撒冷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持定我们的主做元首，在他名下聚集，拆毁一切中间隔断的墙，然后呢我们迎接约柜，我们宝贵主的自己，我们用分别为圣的那种生活，与众弟兄姊妹，与亲信人一同祷告追求的人呢，我们把神的约柜抬进来，带进神的同在，让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在我们中间做宝座，让我们对付自己里面的光景，让我们以他的自己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不是只追求恩赐祝福等等，乃是要主的自己全心爱他。然后我们虽然不能为神建殿，因为建殿是主的事情，主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磐石上，他主是亲自在建殿，主就是那个所罗门，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，但是我们要预备材料，在各样困苦艰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自卑，我们伏在神大人的手下，让他制作我们，把神的性情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除去一切的拦阻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把神儿子的形象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与他同工，我们更因着爱的缘故，这个爱是胜过一切的爱，这个爱的要求比律法更高，但是因着甘心情愿，我们就愿意被建造，像活石一样被建造，让神在我们身上，也许只有我们只有少数的人，但是呢神在这里能够得到安息，让神的家就这样建立起来。这是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一同做王掌权。所以愿我们这些话能够激励我们，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好像很黑暗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看见很多好像走偏的时候，盼望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，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，人都称赞我们，人称赞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神弃绝的，反而是像大卫这样子，能够是合他心意的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成的，只有靠着主。我想我的话里停了，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？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所以在最后这一段时间，在你回来之前，主你还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也赏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没有丢下我们，没有弃绝我们，你盼望这些话让我们真实能够去思想，而且能够学习像大卫这样有一个爱你的心，有一个寻求你的心，愿意按你的心意来服侍你。大卫是按着你的心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，就睡了。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，能够活在你的面前，宝贵主你自己的名，宝贵你的同在，所以也能够把自己献上， 不管是在各样艰难困苦当中，主要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就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，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，也让我们真实爱你，胜过一切人数的爱能够归给你，好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，像活石被建造，让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息，说好让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能够得到你的称赞。就圣愿今天真的是你把那个审判台前的亮光能够常常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不硬着心，让我们常常自卑在你的面前，活在你的面前。说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息，愿你的喜乐常常充满我们，也愿你早日回来建立你自己的国度，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